程咬金在扬州的一个饭店里吃完了饭，没有钱。他从他那王冠上边摘下一颗珠子，交给跑堂的了，让这跑堂的上当铺里边去当。跑堂的没拿着这珠子去当铺，见他掌柜的来了，一见掌柜的把这珠子往起一嵌，让掌柜的看这珠子值钱不值钱。掌柜的接过这珠子来一瞧，当时为之一惊，哟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呀、啊！这珠子从哪儿来的？跑堂的说：“这不前面吗？来一客人吃完了饭，没钱，把这玩意儿拿出来了，让我给送当铺里边给当了。我怀疑他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，您是内行，我请您来看看。”掌柜的说：“这个东西不但说是真的。”而且这是稀世之物啊！啊，这人在哪儿呢？就在前面楼上雅座里头呢。你带我去看看他。说话间，这跑堂的领着掌柜的就来到前边，到了楼上边程咬金待的这雅间儿。跑堂的头前引路，掌柜的随后就进来了。进屋之后一看，程爷，呵，这阵儿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打着嗝，拿着牙签，穿着牙缝，俩腿一插吧，倚在那椅子上，正在那美呢。掌柜的一进来，程咬金注目一瞧，这个掌柜的上中等个，脸色红晕，长发脸，两道重重的眉毛，这双眼睛不大，但是很长，二目有神。高高的鼻梁，薄嘴唇，这嘴唇啊透着有点微红，可不是抹了胭脂了，天生的气色好，血脉流通的顺畅。这掌柜的留着三绺短墨髯，看上去这个人很有点气度，不是平常之辈。程咬金在那躺着没动，掌柜的进来之后，这跑堂的就说了：“哎，这位客爷。”嘿，刚才您不是拿那珠子让我到当铺里边去当吗？我先给我们掌柜的看了看，我们掌柜的要见见您。程咬金把这身子就坐直了。啊，哦，您是掌柜的？
对，
我就是这个饭庄的掌柜的。请问贵姓？
我姓段。
哦，段掌柜，您请坐。旁边有把椅子，这掌柜的就坐下了。掌柜的说：“请问这位客人，您从哪儿来？”“
我从北边来。”
程咬金顺口答应，心想：“我不能说从四平山来，我从北边来。”“
哦，您这颗珠子是您家传的，还是朋友赠送的，还是从哪儿买的？”“
我这珠子，这你甭问了。”我就问你吧，我让你这跑堂的给我把这珠子当喽，这珠子没当，你看了怎么着了？这珠子出了事儿了，这里边有假吗？
不是有假呀，这位客爷，您知道吗？您这颗珠子可不是一般的珠子，这珠子的名字您知道吗？
不知道，
这珠子名叫娇珠，
娇珠。什么叫娇珠？
看来您虽然拥有这颗珠子，但是不知道这珠子的可贵之处。
这颗珠子名曰娇珠，娇者就是一个鱼字旁，一个交往的娇。这个娇珠产于南海，有一个传说，据说呀，娇珠化成一个姑娘上得岸来，和一个年轻的打鱼者两个人结为夫妻。后来呢，龙王得知，勒令他快点回海，归海之前夫妻两个人抱头痛哭。这娇珠姑娘就说了，告诉他男人拿过一个盆来接着我的眼泪。他男人把盆拿来之后，这姑娘哭的眼泪一个个掉在盆里，每掉一滴眼泪就化成一颗珠子，所以当他哭完了之后，他男人把这脸盆就接了半盆的珠子，这鲛鱼就回去了。鲛鱼回去之后
回到海里再没有见到男人，他的男人就把鲛鱼所哭的这个鲛珠拿到市上去卖。这种珠子和一般的贝蚌含的珠子不一样，贝蚌所含的珠子那里边是不透明的，银光色，而这个鲛珠它是透明的，从外边可以看到里面。只是这世上很难有人见到这种珠子，没想到今天您拥有这么一颗珠子，所以我特意得要来见见您，这说明您不是平常人，您祖上一定是富户之家，要不就是官宦之家，不然的话这样的宝物怎么能会到在您的手中呢？程咬金一听他奶奶个孙子，我还真不知道这里边这么多说的。程咬金瞧了瞧这段掌柜，哎，我说段掌柜，你跟我在这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什么意思，你这是？我就是说呀，您这珠子很可贵。程咬金说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？你是开饭馆的，对这珠子你怎么那么有研究呢？哎呦，这位客爷您不知道啊，我虽然是开着这个大饭店，但是我过去做过珠宝生意，对珠宝玉器多少略通一二啊。哦，好，既然你说我这珠子值钱，那就给我拿到当铺里边当了吧。啊，当多少钱得问问您呢？当多少钱？你说这玩意儿值多少钱？掌柜的说，这个东西要说值多少钱可就不好说了，如果说您急等着钱用就可以少当一点，要不急等着钱用那就可以多当。我急等着钱用。好，如果急等着钱用，起码能给您当1000两银子。程咬金说，我可没想到这玩意儿还值那么多钱。哦，能当1000两银子，那好吧，那你就拿去给我当吧。不过我得问问您，这样的珠子您还有吗？程咬金怎么意思啊？还有的话你还要啊？我不跟您说了吗，我是做珠宝生意的，如果您要还有的话，能否卖给我一颗？行啊，我现在正等钱用，卖给你一颗就卖给你一颗。你等着。程咬金一回身就把自己那个龙袍包袱提了过来了，伸手往里边一掏，摸着那龙冠，嘣，他又薅起一个来递过来了。您瞧这怎么样？这掌柜的把这颗珠子又接过来一瞧，哎呀，这颗珠子跟那颗珠子一样啊，您在哪儿淘回来这么多好珠子？你甭问我哪儿淘回来的，反正是这是我们家的东西。掌柜的说，您那包袱里边鼓鼓囊囊包的都是珠宝玉器吗？程咬金说，不都是珠宝玉器，这是我刚脱换下来的衣裳和帽子。这位客爷，我不恭敬的问您一句，您能不能把这包打开让我看看您这帽子行吗？程咬金说，您要看我这帽子？程咬金心想，他奶奶的，他要看我这帽子，我要是一打开这包，他一看这帽子这是一顶王冠，会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呢？又一转念，他是个珠宝商，开饭店的，未必知道这王冠是给谁戴的。好，打开给你瞧瞧。程咬金就打开了，掌柜的往这包里边一看，这里边有一个王冠，还有一条玉带，那玉带上镶嵌的都是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。掌柜的当时目光闪亮，哎呀，您这东西可是价值连城啊。尤其一看这包袱皮儿，这掌柜的更愣了，这哪是包袱皮儿啊，这一件龙袍，上边绣的都是五爪金龙，掐金边走金线，金光闪烁。掌柜的这才抬起头来，又重新看了看程咬金，请问阁下您贵姓高明？程咬金说，我在你这吃顿饭，吃完了饭给你饭钱， 你还问我叫什么干嘛啊？用不着问名姓。
请问阁下，您从哪儿来？
我呀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从北边来。
请问阁下，您是哪儿的人呢？
啊，
您是不是祖上做过大官啊？
没有，问我老家，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斑鸠镇城东二里半地小耙村，我是卖耙子出身。
不对不对不对，您要是卖耙子出身，怎么会有这些个东西呀？怎么解释这些东西在您的身边呢？从哪来的这是？
程咬金是怎么着？你以为我是偷的？我是抢的？我要是偷了抢了，敢上你这儿来吃饭吗？
啊，我不是说那个意思，就是说您得跟我说明您的真实身份。
没必要，我告诉掌柜的，把那两个珠子快给我当过，当完了之后算还你的饭钱，我得走人，有急事。
您稍等片刻，我得找一个人来跟您见见。
找一个人来？找谁？
找我们的总掌柜的。我们总掌柜的广交天下豪杰，专门喜欢见这样的奇人，这样的艺人，您属于奇人之列。
您稍等，我等不了。
不要紧，我在这陪着您，告诉跑堂的，
快点给沏上一壶好茶，叫总掌柜的到这儿来。
哎，跑堂的马上吩咐人给沏上一壶好茶。这个跑堂的走了，程咬金一看，要坏菜，他是不是知道我是程咬金了，招呼人去了啊？要捉拿我。
程咬金立时也站起来了，迈步往外就走。这段掌柜的跟着，哎，
客爷您往哪儿去？
我呀，
出去方便方便。
哎，我陪着您。
程咬金心想，这小子看着意思还盯上我了，
我上茅房他都跟着。
程咬金假装上厕所去了一趟，然后出来倒在这个饭店的门口这儿，
有打自己这匹赤炭火龙驹的马上把这车轮大斧就摘起来了，单手提着斧子。
这段掌柜在后边还跟着，客爷您拿这斧子干什么？
有用。二番回到自个儿的雅间里边，把这斧子往身后旁边一立。
段掌柜在身旁坐下了，客爷您拿这斧子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我瞧你们这几个人贼眉鼠眼的，没敢好心，找你们总掌柜的去。真是找你们总掌柜吗？别回来叫你们一帮人来了，是不是看我有点值钱的东西想要劫我？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想要劫我，那可是劫着正道了，我就是干这个的。
程咬金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身份暴露出来了。这段掌柜一听，什么？您就是干这个的？
哎，你们想要劫我的东西，我就大斧子一抡，说不定砍下你们几个脑袋来。
哎呦，您误会了，您误会了，我们怎么敢劫夺您的东西？真是想要跟您交个朋友，认识认识。
好好好，等你们总掌柜的来了，咱们再说。
程咬金在这坐着，
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那跑堂的又领了一个人来。这个人长了一张赤红脸，四方脸型，海下三流短髯，长得长眉大眼，鼻口端正。一瞧这个人，好像比这个段掌柜的多了几分文气，但是看得出来，这个人也是气度不凡。这人身上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的箭衣，头上戴着扎巾。进来之后，这个段掌柜的就站起来了。
哎呦，总掌柜的，跟您说，我给您指引指引，这位就是到我们这儿吃饭的一位客人，他拿着珠子要当当。刚才呀，我们两个在谈唠了半天了，想跟您引荐引荐。
哦，这个掌柜的在旁边就坐下了。所谓的总掌柜的上上下下看了看程咬金。
哦，您从哪儿来？
没跟你说吗？从北边来。
这段掌柜的在旁边把话就接过来了。掌柜的，这位他可是山东兖州府的人，他说是卖耙子出身。这总掌柜的一听，瞧了瞧程咬金，
阁下姓程吧？程咬金一听，回身就把这斧子拿过来了，往腿上一横， 对呀、
啊，是姓程，您叫程咬金
啊？我就是程咬金，怎么着？
您别着急，久慕您的大名，总想相见，没想到今天邂逅相遇呀、啊！啊，真乃是三生有幸。
先等会儿，我问你，你是谁？这段掌柜的又是谁？
您别把这斧子先横在那儿，我们对您并无恶意。这个段掌柜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他叫段达，我呢姓王，我叫王世充。
王世充，
对，知道吗？我是大隋朝的琼花太守，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千里挖河下扬州，为的是来看琼花，这琼花图就是我献的。当今皇上给了我48万两一堂白银，让我在这里修建琼花宫，现在我的琼花宫已经修好了，就等着皇上到这来看了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您了。
程咬金说，这我就明白了，你是吃着大隋朝的俸禄银子，关着大隋朝的官饷的人，琼花太守啊。那么你知道我是程咬金，肯定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。
当然我知道啊。您6月24长野林小姑山结果杨林的48万两一躺黄杠，走马取金提三斧的定瓦缸，人们还都传言程咬金拜大旗迎风飘扬，您是受天命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。听说您在四平山汇集天下18路反王，在那拦截圣驾，要劫杀杨广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程咬金听到这里，这大眼珠子来回一逛荡，心里合计，这小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又一琢磨，干脆吧，有什么说什么。
程咬金说，告诉你，劫杀杨广没劫杀成，杨广和杨林他们调集了100万大军，兵分8路，拉开100里战线，攻打我们18国的联营寨，尤其是由打太原府请来了那个李元霸。李元霸胯下马，手中这对双锤，100万军中横冲之状，无有可敌之人，所以我们这18国的队伍被他们给打散了。打散之后，我呀走错道了，溜溜达达的就走到扬州来了。到这儿来肚子饿了就吃饭，吃完饭没钱，所以拿出一颗珠子来。没看见吗？这王冠这是我的，龙袍这也是我的，我都跟你说清楚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
王世充一听就笑了。大德天子，我打算怎么办您还没看出来吗？跟您说，如果说我们知道您是程咬金，想要抓您的话，我们就到扬州太守那儿留守使那里去报官了。我们没报官。
程咬金说，报官也不要紧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要抓我的话，你们可就发了财了，我是个财神爷到你们这儿了。这杨广起码他得悬赏捉拿我程咬金呢，我估摸着现在我这脑袋能值1万两黄金。别看我老程当年卖耙子，一把耙子能卖10文钱，但是我这脑袋要卖的话，那可就值多钱了啊。
王世充说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您不必多心。
没有这个意思，那么你是大隋朝的官，我是反大隋的首领，今天我们两个人见了面了，
你打算对我怎么着呢？王世充说，我对您怎么着，我敬仰您，我钦佩您，我跟您相见恨晚。
我说，程国王，今天见了面了，咱们得剖心置腹的把话说透了，
我要不跟您说透了，大概您对我还怀有戒心。您是反大隋的，您聚集18国的反王，想要劫杀杨广，对您这个举动我由衷的佩服。我呀遗憾的是自己没有这个力量，
不能号召起十八国反王来劫杀杨广。别看我现在是吃的大隋的俸禄，花的是大隋朝的钱，但是我心里边比您还恨杨广。
那是为什么呢？
王世充说，因为我被大隋朝这些个贪官污吏给欺负坏了。王世充就把他自己的身世，怎么因为一只鹦鹉杀了恶霸白水要逃亡在外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最后王世充就说了，程爷，我跟您把话全都说透了，今儿个也就是您来，换第二个人来，这话我是绝对不能跟您讲啊。
不过在这个地方不是讲话所在，请到后边僻静所在咱们再谈。
程咬金，行啊，走吧。程咬金提溜着斧子跟着王世充和段达他们两个人头前带路，程咬金随后跟随，下了酒楼就奔了后院。穿过后院一个月亮门，再往里边一瞧，这是很大的一个花园。花园里边有厅台楼阁，有书房，有客厅，还有寝室。哎呦，程咬金心想，这个地方挺漂亮啊，一瞧这个花园这个样子，这是新修的一个地方。到了一个客厅里边，他们就坐下了。王世充吩咐手下人给我们重新摆酒宴。程咬金呢，天生的肠胃消化功能好，刚才在前边吃饱了喝足了，跟王世充他们谈唠了一阵之后，来到后边这花园客厅里边，这肚子好像又倒出点空来。重新把酒宴摆上之后，王世充又给程咬金倒上酒，跟程咬金接着就说了，程爷，我跟您说，我虽然当着大隋的官，但是我正在合计着怎样反隋诛杀杨广。嗯，程咬金说，你说这话真的吗？啊，你要杀杨广？
对了，
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刚才我跟您把这原因已经说了。实不相瞒，现在段达是我手底下最信得过的一个朋友，这也是个武林高手，他手眼通天，广交天下豪杰，就在扬州四郊之外到处都有我们招的兵买的马，现在我们已经拥有几万人了。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琼花图送到巴水长安见杨广呢？就是让杨广到扬州来看看这天下绝无仅有的琼花。我们估算着杨广肯定能来，因为这个人生性好玩，喜欢乐呵，所以他不管百姓死活，只管自己心情舒畅，千里开河下扬州来看这琼花。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，琼花宫给他修好了，就等着他来。他来了之后，我们准备把杨广就杀死在这里，改变大隋天下，重造江山。程咬金说，你把杨广杀死在这里，杨广前后有那么多的护卫，拥有多少人马，杨广要住到这儿之后，你怎么能杀死他呢？我们十八国联盟都杀不了他，你就能杀得了他吗？王世充说，别看你们杀不了，我可杀得了他。